黄三泰盛奎在御花园献艺，这脸呢露足了，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，再加上皇上降旨要夸官十日，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官，跨马游街，这个举动就更大了，这是奉了旨了。单说他们住的金庭馆驿，这福啊算降到家了。杨香武最坏不过，头天晚上洗澡，他一看这什么玩意儿，椭圆形的，提鼻子一闻，怎么这么香啊？知道这是香皂，这种香皂是从皇宫取来的，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颜色也漂亮。杨香武双手举着递个假名了，哎呀，刚才我尝了几口，甭提多好吃了，这点心是皇宫最好的。哎，干不及你从哪儿弄来的，你看我捷足先登啊，刚送来我就拿了一块，给我吃得了。像那假名你倒看看啊，夺过来光就塞嘴里头，嚼了那么两口，哎，我说干巴鸡，你小子损透了你！杨香武乐得肚子都疼。两个人在院里的又追又打。黄三太一看太不像话了，这地儿住的都什么人呢？你们这么一折腾，太失身份了。住手！二位贤弟啊，你们都多大了？怎么跟孩子一样，又打又闹的？完了他调理我，哎，干巴鸡，你等着。迟早我得报复，
那有什么呢？我叫你里外都干净干净，这不也是好心吗？
乐得大伙肚子都疼。第二天晚上，沈立王来了，沈立王特高兴，因为这个事情呢是他一手经办的，皇上这么高兴，太皇太后这么高兴还是少见的。沈立王觉着脸上也增加了光彩。三太啊，明天开始你们就要夸官了啊！大伙都精神点，那匾已经制完了，在队伍前头高高悬着这两块大匾，让京城的百姓都知道。那么北京的人要知道了，慢慢的全国的人全都知道了，你们算给武林界争了光了。另外呢，再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昨天晚上我进宫了，皇上亲口对我讲，3月15要在香山举办81门英雄盛会呀、啊！哦，有这等事啊！今儿个我通知你们呢，这个盛会三太，你们得亲自着手去办。3月15一晃就到了，时间紧迫。你们看看都认识些什么人，都让他们赶奔北京，这些钱都由户部支付。这次武林盛会的目的要把武术发扬光大，另外呢让练武的人都向你们学呀，你们就是武林的楷模，都得跟你们学这才行呢。哎呀，众人一听是受宠若惊啊，真得即刻着手准备。当天晚上大家分头给家里写了信，让大家准备，请81门各门的高人都到北京来。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到了第二天开始夸官了，这道队能有好几百人呢、啊、头前高举着两块大匾，一块匾上是武林楷模，一块匾上是侠义金标，后边是队伍，长着号，放着鞭。这头一天呢，北京城的西城就轰扬动了，到了第二天东城轰扬动了，9门全得走到了，老百姓是家喻户晓，谁不想开开眼看一看， 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那人挤得简直都过不去。幸亏前面有开道的，比什么官那派头都不小，铜锣开着道，长着号，晃晃晃晃，咚咚，噼啦啪噼啦啪噼啦啪啪啪，又放鞭又放炮。有些人也会起哄，后来买卖家把鞭都准备好了，夸官的人一到，他们先放鞭迎接，还有人挑头敬酒。这下可麻烦了，一开始进展的很顺利，后来呀、啊，走半天也出不去三里地，光这敬酒的就老了。后来一看怎么办呢，准备了几辆车，准备特大号的酒篓，谁也不能喝，接过来倒到酒篓里就算得了。总而言之，热闹达到顶峰。夸关到第六天，路过一个地方，就前门外聚英楼。聚英楼这他们过不去了，前门外的买卖最多呀，家家户户都敬酒，黄三太、盛奎等接应不暇，下边是笑语欢声。聚英楼是个大饭馆子，吃饭的人很多，有人把窗户推开了，在楼上往下看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就这伙人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呸！盛奎、黄三太，等着你们的，露脸跟现眼是借饼啊！你们这脸露得够足的了，紧跟着你们就得现眼，咵，把窗户关上了。还用问吗？遇上仇人了。这仇人是谁咱暂时先不说，黄三太他们一无所知啊。简短解说，十日的夸关结束了，大家离开金瓶馆驿，返回到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。一进镖局的镖局里上百名伙计列队迎接呀，因为这些人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啊，这脸露的太大了。四爷神刀李刚带着一粒撒金钱胡景春，镖师烫子手在门口也准备了几挂鞭，啊，噼啦啪啦点着了，把黄三太、盛奎等人接进镖局。要按理说四爷神刀李刚那是长辈，能接他们吗？就因为他们露了脸了，给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争了光了，今天破例老头子来迎接。本来李刚在南京总镖局特为迎接他们赶到北京来的，大家见面笑语欢声啊。等进屋坐下，神刀李刚一只手拉着黄三太，一只手拉着盛奎，孩儿啊，你们可给咱们武林人打腰提气了，这么些年来没白干呐、啊！现在全国都轰扬动了，你们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了。出来特殊闭塞的地方，交通要道，州城府县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啊，老百姓都轰扬动了。来，向我详细介绍都怎么回事。黄三太和盛奎不是爱张扬的人，那么前辈问到这儿了，大伙好奇，他没参加着都想问这问那，他们简单就做了个介绍。贾明嗓子眼刺痒，行了行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说吧。可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？要讲脸露的最大的最足的，那得是我贾明啊。你问他们哪个受黄风了？就我受黄风了，16个字挣了16000银子，一个字就值1000银子，太皇太后赏的。那不是说现在给了以后不给，年年得给呀、啊！我不来领了， 户部得给我存着，看我发了一笔大财呀。众人一听，是吗？你小子可真行，准是超人一头。大家笑语欢声，介绍经过，谈来谈去，谈到3月15八十一门英雄会的事儿，李刚就问：“果然有这个事儿吗？”“有啊，四叔啊，这个事儿您得全权总负责呀。咱不能召集旁人，起码上三门的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，这的人得召集来呀。无论如何，3月15之前要赶到北京啊。皇上还要亲自参加呢。啊，好吧，我已经发些请帖了，要求他们3月初10之前必须到北京，就是飞也得飞来，跑也得跑来。”黄三泰点头。单说他们在东胜镖局住了3天，把该办的事儿办了，光请帖就撒出去近1000封，派人分头递送。那么就得等着3月15，总镖局暂时不能回去，家也不能回。管怎么说，得过了英雄盛会之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是头等的大事，皇上亲手抓的，谁敢怠慢呢？那么3、4天了没离开东胜镖局，有人就说是不是到王府去看看呢？神力王千岁对咱们十分关心，咱们怎么的也得主动登门去谢谢人家去。大伙说对。这天吃罢了晚饭，天还没黑呢，11名小弟兄站起来了，要赶奔神力王府。结果事儿也不巧，他们到了王府了，神力王不在，又进宫了。小弟兄一想，既然这样，咱就不必等了，留了句话说我们来了看望王爷，王爷不在，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还来。府上的人知道了，把他们送到府外。大伙待着没事儿啊，黄三泰和盛奎的意思呢，要没事儿咱们回东胜镖局，上镖局子里头待着去。贾明一拨了脑袋，哎呀，我说各位，这些日子都拘束死了啊，我就不乐意过这样的生活，上夹板一样啊，难得今天什么事也没有，回镖局子也睡不着，我说咱哥几个溜达溜达得了呗。哎，你那有多好，早呢。萧炎龙众人也同意，那咱就溜达溜达，转一圈再回去。说着他们就溜达到东城，在东城转悠来转悠去，正转悠着呢，眼前有一条小街，这小街街口这站着几个人，都是年轻的小伙子。一看黄三泰、盛奎众人来了，这几个小伙子过来躬身施礼。哎，各位留步留步，讨饶讨饶。黄三泰众人就站住了，抬头一看不认得。一瞅这些人岁数大的不超过30岁，小的也有18、9，数了数6、7个。三太一抱拳：“几位有事儿吗？”“这年长的说话了：“恕我冒昧，您是不是金镖黄黄三爷？”“不敢当。”“在下黄三泰。”“这就对了，您是不是三手大将盛奎盛大侠呀？”“不敢当，正是在下。”“哎呦呦呦，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你们夸官游街的时候，我们在人宠中都看过不止一次了，真想过去说几句话。实不相瞒， 我们小哥几个也是练武的，你们也是练武的，当然咱没法比呀，身份咱不同啊，我们属于草鸡，您是凤凰啊，你们这一有名，给我们练武的人脸上增光啊，我代表我们那些师兄弟向各位致谢啊。这一说，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。哎，那行，甭客气甭客气，往后呢武功得好好练，听没有？得跟我学。大伙一听，你这脸皮有多厚啊，人家捧你你得客气点啊。这位可好，顺坡下驴，越说越来劲儿。您说这脸皮厚到什么程度？这几个年轻人一乐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还有不少师兄弟都等着呢，我们特备在这守候着，能不能各位赏个脸到我家坐一会儿，哪怕喝一口水，你们就站一站，也算赏了我们脸子。我们等了多少天了，不怕您生气，我们派人在东胜镖局外头一直跟着中尉，你们是不是上神力王府了？我们也在外头等着，你们往回返，我们跟着，好不容易在这遇上各位了，怎么样，能赏个脸吗？黄三太就一皱眉，不认得，上人家干嘛？说点什么呢？另外，他们对这样的事情没感到意外。连日来走在街上，不管是农工商干什么的，经常有人出来把他们拦住，问这问那，亲热和尊重的不得了，也有往家请的。所以今儿这个事儿呢，谁也没感觉到意外。三太一摆手，各位，你们的心情我们领了，镖局子还有点事儿，我们不能耽搁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咱们改日见。说着要走，这几个年轻人一听，别介，我三爷，你得赏赏脸呐、啊！方才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们弟兄盼着不是一天了，你看着呗，就近这胡同，家就在这儿，你哪怕到门那转一下，您再走呢，也耽搁不了多长时间。我求各位了，怎么的？你要不赏脸，还得叫我们哥几个跪下不行吗？这廖医生要磕头，黄三太一看，啊，别，这周围就围了不少人呢。三太一想，观之不雅，跟盛奎一商量，你说人家大老爷们好几个说了半天，真格的就不赏赏脸吗？可也是心情，你得理解。哪怕到院里站一站呢，咱们再走。跟大伙一商议，大伙也同意。三太就点了头了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们就讨饶了。哎呦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我说老六啊，快去送信儿去。有一个叫老六的撒脚如飞进了胡同送信儿去了，剩下几个小伙子陪着。行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不远几步就到。其实进了胡同一看，路边有座店房叫金鱼老店，他们把这店房包下了，拿这当家了。就见那叫老六的从里边出来了，到了，来了各位，来了，各位里边请。像迎接圣神一样把他们让进院中。这住店的人呢都出来看热闹，大伙瞪眼看着，但是谁也不说话，用羡慕的眼光打量十几位小英雄。那叫老六的还有这帮小伙子陪着，穿过头层院到第二层院。各位啊，不多留你们，就到屋坐一会儿，茶都沏好了，每人喝一口，你们就忙你们的，好吗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已经进了院了，你说再不进屋是不合适。十一名小弟兄点点头，迈步进了正房。这房间十分宽大呀， 不进屋没有事儿，等迈步一进屋，黄三太盛奎就是一愣啊，不但他们愣住了，贾明杨香武众人也愣住了，哎呦坏了，上当了，怎么回事？进屋一看，正中央一把高脚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这人长得挺黑，脸上有一道伤疤，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，下面骑马叉蹲裆拱裤，腰里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，二目如灯，满脸的横肉，能有50岁挂零。在他的身后还站着不少人，旁边椅子上也坐着几位，上水手并排坐着四个出家的和尚，这和尚竟然坐着比盛奎他们站着都高，都是秃脑袋锃明刷亮，眼露凶光，满脸的杀气。屋里这些人就好像武帝三罗殿那小鬼跟判官差不多少。盛奎和黄三太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坐的正中者非是旁人，正是九龙山石海岛二寨主天门峡铁公山。铁公山的上水手坐的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，这四个大和尚是谁啊？不认识，有些人瞅着脸熟，叫什么名对不上号。黄三太心里一翻个，坏了，遇上仇人了，这才知道上当受骗，但是既来之则安之，已经进了人家的屋了，后悔也晚了。三太和盛奎反倒从容镇定，一语皆无。这时候身后的门听得咣齐了哗啦，大门二门全关闭了，院里那些看热闹的不是看热闹，都是九龙山石海岛带来的人。再看这帮人，个个把家伙全拽出来了，把院里全封锁了，这个阵势令人望而生畏啊。就见天门峡铁公山脸上的肉嘣嘣嘣跳了几下，把大牙一呲，哎呀，盛奎盛大侠，金镖黄黄大侠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还认识我是谁吗？盛奎冷笑一声，认识，阁下不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二寨主天门峡铁公山吗？错了，错了，不是二寨主，是总辖大寨主啊。哎哎，众人不解，心说这怎么意思？他是总辖大寨主，龙凤大侠白玉祥上哪儿去了？书中代言，自从九龙山石海岛出事到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，那说书就是快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那2年咱还能等到2年以后再说吗？不可能，时光就这么快呀，2年过去了，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。自从圣婴领着人离开九龙山石海岛，剩下铁公山和白玉祥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日渐激烈，达到白热化，有几次兵戎相见，拉出家伙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后来白玉祥发现山上大部分势力 全落入铁公山之手。哥八个磕头，除了死的之外，他大部分是铁公山的人。白玉祥深感孤掌难鸣啊，万般无奈，这才把总辖大寨主让给铁公山。